哎，就是
好
说
的。
你现在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嗯，好。我来自山西嘛，我是山西
嗯
三河四省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农村家庭嘛。
嗯嗯。
然后那个其实我父母呢也没什么本事吧，就他们也只能，他们只知道让我好好读书，然后最好考个好点的大学。然后之后他们其实能帮到我的，他们也就一点都想不到了，其实。其实其实我没什么好的学历哈，什么学历我就不说了。我今天主要也不是说，就主要说我之前的几个很奇葩的那种感情经历。对对，然后，像我上那个，我怎么说呢？谈我那个第一个嘛，我第一个暗恋的一个女生是我初中的时候，对，那会儿是我。上初中，然后我在山西老家嘛，然后那个女生其实是一个，她是重庆的，她重庆她父母离婚了，然后她跟着她母亲在我们那儿上初中，然后当时我上初中什么都不懂，然后看到一个重庆这边的女生，其实我发现重庆的女生跟我们北方的女生完全都不一样，然后当时就感觉很不一样，就比较很喜欢这个女生，然后当时一直给人家写那个情书，我操！
书啊，还可以，你表白了就说明还比较厉害。说实在的，即使被
对
拒
对
绝了
对，
也可以，不算
但是
暗恋，不算暗恋这种。
对我当时初二的时候没表白，写情书是后来初三的时候了，被我一个同事怂恿的，而且第一次写情书的时候，他都不回我啊，他都不回应我，我一直写了有2个月啊。我坚持不下去，
天天写是吧？
啊，
喂，
对，天天
我说
写，
天天。然
对，
后
天
你
天
亲
写，
自送给他，亲自送给他吗？
不是，那是托一个我邻居家的女生，女生跟她很熟的一个女生送给他，我2个月吧，我坚持不住了，我都不知道写啥，她不回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给她写什么了，这种，而且我当时写那个情书的时候。因为我男生嘛，那个字写的不好，我用铅笔轻轻的在那个纸上写，我就这个字写的不漂亮，我会用橡皮擦掉，然后重新写一遍。然后我写了2个月，我就不写了。不写了之后，我一不写，然后那个女生呢就开始就回我了，她就托我那个朋友问说怎么不写了，然后。
哦，这是巴甫洛夫的狗，你知道这个吗？你把它训成了那个啥，有条件反射了，你发现吗？
对对对，他当时就问我，然后我朋友来问我说他就说你还写不写？他好像就想让你写。我当时是有点生气的，我说我不写了。然后那一节课我说我不写了，然后我跟我朋友说的是不写了，但是45分钟下课的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上课都没怎么上，就是说的不写，但是都已经写好了，然后给那个女
还是
生，
写了
对，还是写了，送给她之后。其实这段经历其实很短暂啊，但是就1年，其实他都主要也就是通过这种写信的方式去联系，都很青涩的一段回忆。但是他困扰了我很多年，你知道吗？初中的时候，他好像是他没考上我们那儿的一个重点高中，他就跟他爸去那个回重庆了。回重庆这边读书，然后我就上我们那边的高中，然后，上了高中之后，他就分开了嘛，相当于我还在山西，他在重庆。我当时我不知道我怎么有那么强的那种毅力哈，就是一直给他发消息，就是天天发
短
消息，
信
而且
是吗？
对
短
发
信还是？
QQ 那会儿就用的那种安卓机，
哦
安卓知道
，QQ
吧？QQ 对，加了 QQ
啊，
那种，然后。一直到高二一直发，然后哦对，高二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上学了，他跟着他家里的亲戚去了那个厦门去打工了。有一天呢，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那个你还跟那个谁谁谁联系吗？我说是啊，在联系啊。然后你还跟人家联系呢？人家可能都结婚了哟，结婚了呀。因为初中的话啊，不是高中高二好像也已经18了。 我们那儿已经死了。我当时想，怎么可能结婚了？但是我这句话就记到心里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我真问了一句，没想到跟我说实话了。他说真结婚了，我操！但是给我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那天在宿舍我就哭了一晚上，
你不觉得他才多少岁啊？他为什么这么就结婚了？他不跟你一样大小吗？
对，
对不
他跟我
对？
一样大，我才上高二，就刚满十八岁，刚满十八岁的一个年纪，我
对
不知
呀。
道，我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就是他可能在厦门，就是那种电子厂，流水线上，可能是他年纪很轻，然后被那种流水线上的一些猥琐那种男人就哄骗了嘛。然后毕竟一个女生在外边，肯定
就
是。
感情比较寂寞，是吧？
对对对，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很难受。其实，然后我高中3年基本上也就没什么感情的波澜了，就没什么。然后就是工作的时候开始工作，开始工作之后，但是哦，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桌，他喜欢我，但是他是有男朋友的。我当时还是原则比较强的，他有男朋友，我就拒绝了。但是我工作之后在北京嘛，我操，那真是真寂寞呀！而且在北京很难谈那个女朋友的。我记得我在北，
我能理解这个。
对对，那我记，对，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想在网上约一个那种相亲的。我记得那会儿网易有个什么花田什么软件，我就约了一个女生出来，类似于相亲的那种过程。那个女生，我记得她，我都忘了她长什么样。但是我的记忆很深的一点是，她很矮，她只到我肩膀那儿。我1米72嘛，她可能就是1米55几的样子。但是她后来跟我见完面之后，她说她嫌我矮。我当时也是觉得，感觉她可能是在找借口吧，可能就是没看到我。
那你
对。
多高呢？到他嫌你矮？
我一米七二，
哦，跟我一样，但在山东的话就是矮的，走不上楼
对，
的，真的。
我在我们山西也是矮的，
对对，那肯定是矮的嘛，这个不能怪他，我也是1米7啊，
对，
是比较矮的。
然后就很寂寞，然后突然我高中的那个跟我表白过那个女生，那段时间就在联系我。有事没事都跟我聊天，然后七夕节还跟我要那种礼物，
跟你
我
要，
当
我
时
以为他要来找你呢。
还跟我要礼物，他提过想去北京找我，但是他没去，对，然后我就认真了嘛，我当时就认真了，可能我也不是多喜欢他，我当时就是跟现在的情况很像，就是。空窗期很寂寞，就是寂寞到什么情况，很难形容这种感觉，特别寂寞。然后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他在重庆，他那会儿已经到重庆了，他家里给他托的关系，在重庆找了工作。然后我就说要不我去重庆找你吧，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他说你想来就来。然后，我当时后来就没主动找他聊天了，然后我就提了离职，当时在工作嘛，我就当场就提离职，然后交接要一个月，对吧？一个月，然
牛
后
逼了，
就来。
这一点我觉得你太牛逼了，你也太冲动了，像我做不 出
对，
来，我操！
我那会儿可能年轻吧，然后我就买了机票。哦，那天还刚好买机票来重庆。那天我来重庆的那一天，刚好还碰上我姐结婚了。那天是我姐结婚的日子。我参加完我姐的婚礼，我就来重庆了。那天还是比较印象深刻。对，然后我来重庆之后下了那个，我来了重庆，我就跟她说我到重庆了。她听到之后就很惊讶。然后我下了飞机跟她说的。然后我下了飞机坐轻轨到她家附近的时候，已经到下了轻轨之后，我还以为她会来提前接我呢，没想到她让我等了1个多小时。对，然后，哦，对，我当时是在重庆先找的工作来的，先找到工作
那
就直接来了。 来了之后，第一天他就陪着我去找房子，然后找了一圈儿。第二天就很着急去新的公司，重庆那边的一个外企，是一个，现在那个外企已经不招开发了，在一个外企，他在那儿那个外企给我的感觉是很轻松，早上10点上班，下午5点半，还挺爽的。我至现在都没找过这种工作前
哦，
路这么
那
轻
可以，
松
那
的，
可以，那可以，
对，工资少点就少点，但是确实。
轻松。
自己时间很多。然后我工作的第一周之后，我想嘛，他那会儿好像是在那个德克士，他是在德克士打零工，然后他家里给他托的那个工作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去入职，所以他就先在德克士打了个零工。他跟我说的，那天晚上我就想。他住的那他我知道他在哪个区嘛，我知道一看他那个区就两家德克士，那我直接就去呗，那我就不问他了，我就直接自己去打的车，这家没有我就去下一家，我去了他打工的那家说，
我想起来了，你在群里讲过这件事情，
对
是
对对，
吧？
我讲过，对讲过，那天你还跟我
对
说
对
的，
对，
对，
你说你说。
我当时就去他们那儿之后，我操，我去那儿。晚上已经11点了，晚上11点的时候，我去那儿我就看到人已经很少了嘛，我就看到一个男生在旁边坐着，我就感觉不对劲儿，然后我就去跟他说，哎，我就跟他打招呼，他看到我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旁边那个男生是他家里给他介绍相亲的，我说怎么可能是相亲的嘛？我当时其实是很难受的，但是我还是很爱面子的，我当时就想。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我就说这么晚了，他也刚好下班。我说那么我说我们同学一场吧，很久了。要不我跟你，你下班路上我跟你走一路嘛，顺便聊一聊。他说你走吧，你赶紧走，你走吧。啊！我当时就哇，当时我好难过呀！我当时就直接打了车就走了，路上就把他微信都删了。
哎，这个，对，确实。
相当于我来重庆第一个星期吧，就遇到这种事了。当时是满怀希望来的，然后一个星期就给我搞成这样，啊，那个一个月好难过呀。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是什么？也不能说优点，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哈，我一般不是那种不会在家里窝着哭啊什么的，我可能会我会健身啊什么的，我会想办法摆脱自己这种负面的情绪，我就过来。我那会儿我去来重庆的时候是180多斤，我一个月我就瘦到160了。我也可能是太，也可能是，心情不好不吃饭。
吃的少，你不能说是你基本上还是吃的少，说实在的，对吧？你就没胃口了，没胃
对，
口，
是没胃口，没胃
对
口。
对。
然后那段时间我有个。那会儿在东北上学的朋友，他那会儿还在读那个读研究生还是硕士，我忘了。我就跟他说这件事哈，他现在在山东呢，他是我后边讲故事的一个重要角色。他那会儿是在哈尔滨什么什么大学，理工大学，忘了。他那儿读什么忘了，我就不说了。他跟我说，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再找一个女人。我说我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他说你那儿是不是有学校？我说是的。他就跟我建议，就说你先那会儿那个大学是随便可以进的。他说你去找一个师范学校那儿，有课你就进去蹭，有时间你就去听课啊什么的，你就跟那些女生偶遇，那些女生其实也很想谈恋爱的。我就听他经常去旁边那个重庆师范学校去遛弯啊，去跑步。其实也没遇到，我遇到我那个第二个女朋友啊，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女朋友的话是在闲鱼上买东西，闲鱼上买了一个包。其实我也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买那个包，就是无聊看到一个包，然后在重庆大学里边。 线下交易，我就去了。哎，我看到这个女生挺好看的，我当时我就说，哎，我加你一个微信，你这个包有什么问题？我后面的话找你，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戒心，然后他就加我微信。然后我呢，当时脸皮也厚，我就一直去，一直骚扰他，骚扰了一两个月，然后就搞在一起，就谈上了。他
你这
那个
也
时候。
确实挺厉害了，我认为你非常厉害。比如说你在闲鱼上，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
啊，
对吧？
这就是缘分，对，缘分了，这可能就是 缘分
像
了。
我的话，我就不太，也就是说，在你不停的骚扰她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见过她的，对吧？
没有，不是，闲鱼上没骚扰他，我去闲鱼上买的时候，我看到她是女生，然后加的微信，我是在微信上骚扰她的，对，
然
她
后
是。
也就是那时候你还是不太清楚人家的任何状况了，是吧？
对，在闲鱼上的时候
那
不
挺
清
厉
楚。
害的，我确实很佩服你。你这像我的话，就可能我老了，是吧？
我现在也年纪也大，我现在92年的，应该34吧。
还小，还可以。
对，然后，跟我那个，第一个女朋友，她从她大一，她大一到大四，跟她谈到大一到大四。哎，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就是只要有女朋友的话，就会长胖，一下刚开始认识160，不到160，一下又长到了180、190。其实女生她其实还是很在意这些，她女生还是比较虚荣或者是爱面子的吧，她会嫌弃你胖，她可能不会直接说，但是她会真的嫌弃你的。
是这样，你
到。
知道现在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叫公狗什么东西，就跳舞的。你看那些
啊，
男的，男的肌肉线条，那
哎，
肯定是啊，就是相同的情况下，人家肯定是你别说女生，首先不能抱怨女生。你说如果有一个女的，长得很胖，你喜欢吗？咱们不是都喜欢是吧？那个前凸后翘，小蛮腰，是不是？我觉得人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我相信男的跟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女的，比如说我们在群里哪有你，我们也不发那种，我们发的你看那美女图片是不是都是有相同的那个啥，是不是？这可以，其实这不能怪女生，我觉得包括这个公狗叫什么乐团，叫舞蹈团吧，我忘记剧啊公狗剧场，你可以搜一下，那男的真的，
你这
对
么说
吧？
让我想起，对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我刚来重庆的时候，我也是很苦恼一件事。就我刚来重庆的时候，我在认识我第一个女朋友之前，哈，我会漫无目的在这个大，在我在住大悦城附近嘛，我会在大悦城附近漫无目的的去转转悠，我会经常看到一些喝醉的男大学生、女大学生，他们晚上会去开房啊什么的，但是我是很气愤的，心情很复杂的一种心情，然后当时我就找了一个，找了一个有一个朋友，当时有个朋友，那个朋友呢，我就跟他说了很多那种，说了很多那种，不好的话，我就说人怎么能这样呢？就是批判那些就是晚上去开房啊那些女大学生啊，女男生，
不行，
就是我会说他们不检点啊什么的，就是。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哈，但是我后来想想，其实我是嫉妒，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的就是自己心情又不好，又特别嫉妒别人。当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他妈主动给我投怀送抱的时候，我肯定不说这种话了，就这是人很复杂的时候，说一些那种不好形容的一些话，其实每个人说话都会根据自己当时的情绪会输出嘛，但是说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那是
对
我，
我，
然后就是我们，怎么说呀？就是我们仅仅讲开房这件事情哈， 其实很多的东西就是枷锁嘛，其实是外人强加给这些的枷锁。比如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的。但是那些有枷锁，给大家脑子中绑枷锁的那些人，其实可能会更乱一些。你能理解
你
吗？
其实我
你
能
知
理
道
解。
吗？他可能，比如说他可能是，我不好说怎么样子了。比如说佛教吧，佛教说你要禁欲。是吧？因为我又说到这里了，就他就是讲禁欲嘛，你就不能禁好色，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和尚他本身就很色，你也知道有些和尚有私生子，对不对？但他跟他的信徒肯定是，对吧？不一样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受儒家的这个教育，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儒家，儒家是讲这个三从四德呀，你这个女的不能出门呐。但是呢，它其实是一种枷锁，但是。你说他们会不会做？比如说朱熹有一个坊间传闻说他跟他嫂子有奸情，这个有可能是假的。我先声明一下，但是至少有人在挑战他的权威嘛，对不对？反
其
正
实，
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要自由，人要自由嘛，你不要就是人家没有伤害到我们，就不应该说他。对吧？可能没有跟我开放，跟某个人开放，我们还是不要骂他比较好一点。我是这样，我是这种态度嘛，对不对？
我能理解。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自己在想什么，可能都不知道，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想要什么的时候，就在批判别人。其实我当时是最想要开房的人，说白了，我当时那个情绪状态是他妈最想要开房的人，然后却在批判别人开房，你知道吗？而且你刚才说到那个佛教了，我就说我刚才我当时找人倾诉的那个人，其实是大学附近的一个类似于也是就是叫。基督教的一个类似于牧师一样的人，我在跟他说我心里的苦恼的时候，我在批判别人，对，我就是这种。但是当时的时候，我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哈，明明自己心里是最想找人开房的时候，但是却在跟别人说我说别人在批判别人，说别人开房，就是自己当时想要没有，然后去嫉妒，可能就是嫉妒，我操，在批判别人，我就感觉，哎，就是没有，当时没意识到这种，后来才能想到，然后对，然后我认识那个女朋友之后，其实哎，中间也是跟她认识之后，我就感觉我又重读了一次大学一样，真的就是她每天上课，我给她送到上，送到送去上课，然后那刚好那段时间我那个上班。早上很晚嘛，10点去上班，他8点上课，我给他送过去，然后我们去上班。虽然后来是他把我甩了的，但是是每次我想到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还是就是我30多年这种经历来说，还是那段时间感觉是可能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然
我
后。
是这样觉得哈，人没我们就交流嘛，其实是这样。比如说一个男的哈，你成长的话，比如说爸爸妈妈会表扬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肯定会说哇你真的好棒。但是那个你实际上是没有感觉的，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是没有感觉，也许会比较高兴，但是呢，你还是觉得那是你亲人嘛，他应该表扬你。但是呢，当你得到另一个异性的表扬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你的人生价值实际上是得到了一个实现，你就觉得你成人了，而不是说啊，你看我儿子哇会刷碗了，你知道这个是表面的，但真正有一个人想跟你谈恋爱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事情。虽然可能你说的哦，最后分手了或者是什么，但是他给你的力量，你是不能，就是我们还是保留这种美好的这个什么东西嘛，他毕竟陪过你嘛，我是这种心态，真的是这样。其实我很讨厌，就是说分了手，然后就诋毁人家。你想一想啦，人家陪着你也算是度过了，不能说风风雨雨了，也是日日夜夜熬，但是你还去什么人家，人家有没有骗你，你就不应该去诋毁他，对不对？
而
我
且
是这
人家是，
种心态。 对。
我现在也是啊，就是他大学4年应该也是他人生里边很重要的4年，他
对呀，
都
对呀，
没有给我了，我还是很
对
感
呀，
激他的，现在想想
是
挺
啊，
感激的。
其实他让你的人生完整了嘛，至少在你在大学或者成年的那一刻，让你觉得哇，我是个男人，对不对？不一样，他跟父母对你的表扬或者老师对你的表扬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这是来自一个异性对你的肯定，即使最后分了，他仍然是完成了你，让你觉得他就是让你认识到你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好像是成人一样，成人礼，他给你完成了成人礼，而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是另一个异性，对不对？
对，其实他有时候，在相处的时候，他会说很多，比如说埋怨你不好的话，比如说那种，说那个，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过很多那种，但我当时听起来很不好的话，就是他说我是，说你现在这么胖，为什么说减肥减这么久都没减上来？还有是当时我刚开始工作嘛，然后也没什么家里很普通哈，就说你为什么不存钱？怎么类似这种？
对对
对，
对对，
然后
可以
他
的，
马上
可
要，
以，嗯，
对，可以，我也能理解。就是还
对
有
对
就
对。
是他要毕业的时候，他跟我说，说我都毕业了，你都没想过要跟我结婚呀、买房子以后的事情。我操，他跟我说这些时候，我就感觉我他妈4年在谈什么？我感觉说实话，我倒虽然比他大一些，但是我感觉我真的没他成熟哈。就有些事情，我真的没他成熟，我就是光顾着跟他玩在一起啊，是享受那些，比如说放假出去吃吃喝喝呀、什么的，感觉他跟我说这话，我还是很受用的，就是，
可以
感
可
觉
以，
他。
反正我觉得这可能是你成长的一个经历嘛。但是我觉得人家也是大学4年，他也算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不能即使不说最好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时候。人家陪着你吃吃喝喝、玩玩闹闹的，挺可以
但
吧？
是
是不是？
我当时的感觉是我怎么，我当时感觉我好酷，但是怎么没
没
有
成
我怎么
熟，
比
对
他，
吧？没
对，自
成
己
熟。
不成熟，自己太不成熟了。当时好后悔啊，自己会，如果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刚来重庆，我就从我妈在重庆买套房子啊，可能现在都升值了，可能就不会面临这种事情。我当时想，其实也不是很成熟，当时就想这些。而且他快毕业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想跟我分手了。而且他快毕业的那段时间，总是拉着我在他们学校逛，漫无目的的逛，有几次甚至晚上让我拉着我在他们学校逛了一晚上，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逛到我早上6点。虽然我当时逛的时候很难受，很不舒服啊，我想回去睡觉，但是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他要跟我分手了。
对他可能也是说不出口嘛，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因为他也，我相信他肯定是想了很久很久很久，他
他
也
想的挺。
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说，因为他已经就是思来想去的，我们能理解嘛，因为他也要为自己的未来去考虑，但是这也足够美好了，真的是足够美好了，对不对？
其实我经常。经常这种情景，我是经常会在脑子里想起来的。后来他可能是他毕业了之后，他感觉找不到工作啊，他就去考研。考研的时候，然后就他开始考研之后，他就从学校里边搬出来住，然后在他们那个考研的那个教室里边认识了一个。比他也是大几岁的一个，也是跟他们一起考研的男生吧。那个男生我感觉没我好看，没我帅，但是个儿比我高，家里条件比我好。他当时就喜欢上那个男生了。其实我当时还好啊，可能那会儿已经有点成熟了，但是没有特别生气，只是难过归难过。我一失恋就会瘦，当时。 他一跟我分手，又是一个月又瘦了20多斤，但是心态就没有之前那种，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不成熟了。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要跟我分开的，这一天肯定会来的。但是，我就坦然接受了，然后就没有主动去找他聊天了。后来我记得他是3月份、4月份跟我提的分手，然后6月份的时候是因为他之前在我们公司挂的那个实习，这个应该能说吧？在我之前我
那可以
当
可
时
以可以。
工作的那个地方挂的实习，他没有去上班，但是好像有那种补贴吧，会给他一个月多少钱？但是那个补贴到了，有一张固定的银行卡工资卡嘛，就发到我手上了，因为我帮他弄的嘛，发到我手上了，然后我就那会儿已经分手了，我想，哎，我
给
到底
他，
还给他？我得给他，其实也是想见一面，其实也是想，因为也是想见一面。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说你这边有好像是6、2千块钱那种什么补贴啊什么的，我给你吧。然后我打电话问他，他说他在医院。我说你医院干嘛？他好像是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男生欺骗他感情啊什么的，反正搞得他心情也不好，整个也是就住院了。
哇，这个，
他就住院了，哦，我操！我当时我就每天下了班，那会儿还下班还有点远呢，也不能说每天，一个星期可能有3、4次下班，我打车去医院看他，然后他也没跟他家里说嘛，因为这个他毕竟他跟家里说的是在考研，其实他也没考研，他去谈恋爱去了，他没跟家里说，然后住院费我给他出了一点，出了一点，
嘿
然
嘿嘿，
后。
你也挺厉害的，我是觉得他也挺好，你也挺好，年轻
对对
嘛，
对，对，然后出了一点，但是我当时在我们公司新来一个女同事哈，我当时就是我在她跟我提分手的那几个月时间，我当时又跟我那个女同事搞暧昧，知道吗？又搞暧昧，但是暧昧搞到一半了，然后我又发现她住院了，就是搞得我很尴尬，然后我又经常去照顾我那个前女友嘛，现在。我瞒着我那个，当时也算是确认关系了。那个女同事瞒着她去陪我那个前女友去考研，然后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就很尴尬，被发现，当时我是怎么骗她的？我骗她我生病了，我住院了，其实是去跟前女友去考研去了，然后。他说啊，你生病了呀？我说对啊。然后他说，哎，我今天请假来看你。
你当时就崩了，
我当时头皮都炸了，我当时头皮都炸了。我那时候他定位一家很远的医院，我以为他不会去，没想到他真去了。哇，瞒不下去了，没办法。我感觉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吧，导致他后来就对我就，啊，就。这
哎，
个，
我能理解
对，
你这个东西哈，是这个样子，人和人之间只能抗拒一次。真的只
对
能
对，
抗拒一次，你只这一次之后，就是再也不可能信任你了，因为
对对对，
你这已经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划到了渣男那一块。虽然我认为你不渣，但是对他来说是妈的渣男又骗我，你知道
对对，
吗？只有
我
这
没。
一次，你对他对你的信任，其实被抗拒这一次就没有了，就是零和一的关系。这个人就这么奇怪，尤其是你没有结婚，也没有好好确认关系。人家该不会再跟你谈了，对不对？
但是他当时没有说不跟我谈，但是他打，我记得他当时给了我两个耳光，跳起来打的我，打的头都晕了。但是还好我也没有，我肯定不会还手的嘛。
你肯定你不可能还手，我靠，你
对，
在
我自
还
己都
手啊？
更渣了。但
哎，
是
对
我
呀、啊。
发我见到过有些男生，就是大学生，我住的这附近有些谈恋爱的时候，那些男生打女生哈，我见过，但是 我比较我不会打，因为我肯定不会打女生的。
啊啊！
对，当时我那个前女友就是，哎，我也是我这个人有问题吧，就是经常对那个前女友虽然分手了，又对她很好，她又是最脆弱的时候对她很好，
嗯
她在重庆找不到工作，还有几次陪她去找工作，然后有一次她
嗯
就哭着跟我说，就是意思是想跟我和好。
啊啊啊啊！
就哭着跟我说，让我跟我那个现在公司那个，就跟我公司那个女友就是分手。他跟我说，他因为
嗯
他也不是重庆的，他是外地来重庆读大学的。他就说，他在重庆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让，就是我那个前女友，她本身就是重庆，我那个公司那个女友，我就当不说名字啊，我公司认识那个女友，她就说她是本地人，她。他没有你，他还有很多朋友。他的意思是，他在重庆只认识
嗯嗯嗯嗯。
我一个人。我操！我当时就，哎，该怎么说呢？其实我当时我感觉我可能当时真的也不是很喜欢我那个第二个女朋友，因为我剖析了一下我当时的想法，我当时想法第一想法是我好后悔去勾搭我那个女朋友，就是公司那个，就真的我当时是很后悔的，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当时答应我那个公司那个女朋友了，我跟当时哎呀谈恋爱的时候嘛，就给人家承诺了一些事情啊，然后就我说
没事，正常了。
我就跟我那个说，我说哎呀都晚了呀，我都答应别人了，你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个，我当时也很难受，哎，当时也是很尴尬的，很狼狈的一个状态，然后没办法，那还是跟我那个第一任女朋友就分手了嘛，但是，最尴尬的就是让我那个第二任女朋友知道了，后来跟第二个女朋友就其实虽然也是谈了4年哈，两个女朋友都是4年，第二个女朋友这4年就只有前几个月她不知道的时候是很幸福的，后边其实是总有一点事情，她总会拿这个事情来说我。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我说了嘛，因为
对，
你只能会抗拒一次，那么你幸亏你跟他分了，否则的话他会说你一辈子，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了，这个而且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没办法解决，而且我觉得你这样其实还蛮那个啥的，你这样，其实肯定会被发现，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数学，我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够保密或者是什么，你想想吧，我相信你90%、95%的机会是不会被发现的。你出去这么搞100次，95次是或者99次不会被发现。但是呢，比如说你定位了一个很远的医院，你认为他不会去，但是这个老天爷，你不能说老天爷，这其实就是数学，因为你只要搞得足够多，那么你就会被发现，就好像是。你5%的机会被发现，那么你搞50次，那么你就是5%的机会不会被发现。你搞50次就完蛋了，
概率
就
很
一定
大
会
了，
被发现。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对不对？我们
对，
把它搞成这个，所以后面你说你被你这个搞，也不能说是活该吧，这就是人是这样，他其实就是不再信任你了嘛。他
其实，
一吵架，他就把这个东西那核弹就他妈整出来，肯定是这样。
说活该，其实我也认，这个是自己
对
性
对，
格的问题嘛，就是
对，
没办法，你让别人你这种在搞这种不光
对，
彩的事情，又被人发现的。
我反正是知道这样，因为，就是咱们电台里的嘛，你看哪个男的特别什么，他们不是最终都是被抓了吗？你看群里，你看我们群里好多是不是？他说他做的多么保密啊，有的还。还聊天的时候还要用那个什么，用远程桌面。妈的，我在机房里租一台机器，我微信登在上面，远程桌面还是会被砸。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百分百，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纸包住不住火"，还有什么不没有不透风的墙吗？就是，
因为一个人说
对，
谎的时候，你是女人，她还比较心细，她能捕捉到你。你第一次说
是
谎，
的。
她就感觉到了，她不会，她第一次你说谎的时候，她不会当场揭穿你，她会
对
找
对
机
对，
会，
他就
她会找机
对，
会 给你做死了。
而且他会比较那个什么你嘛，就是最终他拿到的证据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对对，
对吧？
像，很
反
吓
正还
人。
是像你这样性格是，我觉得，但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你了，就是你属于那种就有点像中央空调嘛，你对这个也很好，对那个也对那个也
对
很好，
对，
对
我
是
自己
吧？
都
你
承
这
认。
就不行嘛，你这样你肯定你会被这个抓，被这个抓，被这个，而且人家都会认为你很渣，但是呢，他们会喜欢渣男，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是吧？你特别好了，他可能还没有那么死心塌地。如果你有好几个追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哇靠，你看我这个男朋友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嗨，我被一时半会分不掉。
这种渣男一定要帅，这种渣男一定要帅。但是
啊，对，
对，要不帅的话，其实也还是不行。
也可以，
就像，
可以，
像
可
我
以。
跟我那个前女友，那第一个女朋友分手了嘛，然后对
啊。
他，我那个第一个女朋友分手之后，然后他就回江西了，就是我跟他彻底断了之后，他就回江西了，但是他还回江西，然后去相亲，但是他还会偷摸联系我，他结婚之前还会偷摸去联系我，我记得他相亲的时候，他还把他相亲对象的照片发我了，因为他感觉我看人看得挺准的，因为他几个朋友啊什么的，就是我见了几次面，我就知道，我就说
是个什么
评价
样
他
子？
的那种，对，他就觉得我说的挺准的，所以他就让我看他相亲对象那个面相怎么样。我说还行，看着挺老实的，感觉人应该挺靠谱的吧，应该挺靠谱的。然后就问一下家庭条件怎么样，还可以。然后我就说你要想谈的话就可以认识一下，可以谈一谈。我还记得她那个能说吗？她老公的名字，也没啥吧？
别说了，这别
我
说了，
就
这
算
个，
啊，
对
那
对
就
对，
不说了，
你这是，
因为
尽
他
量
的
少惹麻烦嘛，尽量不要，你也别说别人名字，也不要说自己的名字，我们
我不
不惹
说，
麻烦，对吧？
对，因为什么我想说他的名字呢？因为他的名字是三国里边的一个地名，我看到那个名字之后，我一下就打我脑子里边了，我就再也忘不掉。虽然5、6年前的人的一个人的名字，他一说那我一看到他那个好像是身份证一样东西，那个证件上的名字，一下就打我脑子里了，我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了。然后我操，他们我以为其实我看人其实也不准，其实我以为我看清楚，因为他跟他那个相亲对象好像是谈了不到2个月啊，就分子成婚啊，就是相互认证，哎，就是我感觉你要是一个负责的男人，怎么会这样啊，是吧？
这其实呢，我有另外一个，虽然我不相信宗教哈，但是我相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比如说你的出生，你结婚，你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事情不是人可控的，就是老天控的。你可以认为他是耶稣基督、达赖喇嘛随便，但是呢，他一定不是你可控的。我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你说你有什么可控的吗？比如说你考哪个大学？我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不是人力可为。比如说，我能不能跑过博尔特？不会的，我们只能在小范围内搞。比如说，它确实是两个月份的成分，我认为这是有一个不可控的原因，或者它的剧本就是这个样子。你除此之外，你没有办法解释，对不对？我倾向于这样，我倾向于这样，否则的话，那解释起来太难了，而且会让自己感到难受嘛。因为有些事情我们非人力可控。比如说我为什么赚不到那么多钱呢？我也不反思自己，你赚不到嘛？那是老天爷决定，为什么我成不了马云？不去想，这是老天爷决定的，是不是？比如说人家结婚也是这样，这大事嘛，人生的大事不是人力可为。比如说活到多少岁，我觉得不纠结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剧本可能已经写好了，就这样。你只能在这个可控的剧本之内调整自己的心情，我觉得就这样吧，就这样解释，对吧？我会好一点。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这么好的，为什么她2个月就跟人结婚了？我觉得老天爷决定了，就这样，对吧？
对，然后 然后我发现女生啊，她其实，女生当了妈之后，她就这个人的性格会变，因为我这刚才不是说过嘛，她结了婚都会偶尔会跟我联系，但是她一生孩子，她生了孩子之后，立马就把我删了，她心里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跟我联系不是一个好事，对孩子不好。
那挺好的，那挺好的，对，
对我跟他的经历应该也，就是不能在孩子面前谈嘛，不好，对吧？他就直接把我删了。对，我还是，该怎么说呢？我是他把我删了之后，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有点遗憾的。但是确实啊，女生她可能就是什么为母则刚吧，她当了母亲之后，确实她要比。我就是有概率嘛，可能要比很多，父亲呢，他就变得正经很多。他以前可能比较爱
可
玩，
以可
但
以，
是对，
可以可以，
可能
我觉
他的，
得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啊，你也很优秀啊，真的是，你说你反反复复搞不清，其实你会给双方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真的是，没有，
对，他把
而且
我，
你帮不了她，而且她
对，
会
我也
改变
帮不
你
了。
的，对吧？你又不能借人家钱，而且你借人家钱，人家还老公，人家老公还小多了，是不是？你何必呢？这样完全没必要。我觉得这是对的，我觉得他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对的，哎，你不去纠缠也是对的，也是对的，对吧？
我也觉得是对的，但是从感情上来说，还是确实挺遗憾的。对，理性上来讲，
我再讲一句哈，我不知道谁说的，肯定不是我说的，但是我复述的，你看你在网上搜，我不知道谁说的，可能比较心理学家说的，他是说，男人最终的目的是女人，就。男人最终的目的是女人，女人最终的目的是孩子，你能理解这句话吗？就是
我
结
能
婚
理
的
解。
时候，男的就搞一个，所以呢，你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可能不是小孩，但是女生是孩子。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百分之多少的比例是对的，毕竟这种至少是有一定的可能性，这样放在你这里就是对的，哎，是至少有点对的，因为他生了小孩子后，他最终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要养好他这个小孩，而你跟就是不再重要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说女生会变，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因为
我也觉得，
对对对，但是你的目标呢是女生嘛？你即使你生了自己的小孩，可能男的也是，你看男的很多生了小孩还在外面，哎，再搞个什么，再搞个是吧？有很多这种我们可以接受是吧？但女生可能不会这个样子，她不会知道，但我也不是专家，我也不是专家，我只是这样说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你解解惑呀，或者啥，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去联系人家，我是觉得，
我没有去删，我就这个已经发生很久了，
啊啊，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有，4、5年了吧，我只是想到了，对，然后第一个完之后就跟我现在这个，我现在这个，其实他对我挺好的哈，他跟他谈了之后，我感觉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能存钱了。之前跟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存不下钱来，我们都是我挣多少花多少。然后谈了那个女朋友之后，我能每个月都能存很，不能说很多吧，存比我之前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
对，帮你成长了，这真的是帮你成长了。
而且第一，就是我跟第一个分手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记着他第一个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考虑两个人的以后，没有去考虑买，就是类似于买房子啊什么的，也可能是第一个跟我说这句话，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我就想，跟分手之后，我跟我第二个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我可能要，我跟他谈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要买房子了，因为我不想让这种类似的事情第二次发生嘛，我就想买房子了，或者是我就开始存钱。然后跟第二个谈，我跟第二个谈，其实我很就是很我一上头我就很快啊，就是谈了第一个月我就着急忙慌去人家家里了，去女朋友家里，他妈是从本地的嘛，他妈就说我是山西的，就嫌得远，说你，说我跟他闺女谈可以，但是一定要在重庆落户安家，
啊，
我就说可以，然后我就存了1两年的钱吧，然后找我妈拿了点钱，做了点首
啊，
付，想去买了个房子。
啊。
当时买房的时候，我想的是把那个户口本上的名字，那叫不叫户口本，那叫房产证的名字，给他也加上。但是他就对这个事情就不是很上心。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跟我结婚，他是有所保留的，知道吧？当时我就往那边想啊，但是我想，哎呀，那人嘛，你跟他多相处一段时间，他还能怎么样？我就想，你要是对这个事不上心，那我就先放在我的名字上吧，我就反正就挂在我名字上，我就买了房子，然后每不说每年吧，有2次过年，连续过年都是去他家过的年，他家的邻居都认识我了。哎，但是后来，该怎么说呢？我跟我这个前面女朋友，她可能比较就很平常的这种谈恋爱的感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唯一特别的事情就是她跟我分手的时候，啊，跟上一个很像，也是她要跟我分手了。他要跟我分手之后，他其实我不太想说他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他跟我分手之后，他在网上，他也是想跟我分手之后也想进入一段新的感情，他可能就在网上聊，遇到不好的人了，然后，在经济上有些损失，对，然后又来找我，哇！我没办法呀，我买了房子，我也没什么钱，那我也就借钱帮他呀什么的。
哦，那你确实很厉害，那你确实很厉害。
我就借钱帮他什么，而且啊，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跟我朋友啊，跟我啊父母啊，没有跟任何就是我身边的人说，我感觉说了对他也不好。
对
我
对对。
当时我。我唯一强烈建议就是他要跟他哥说，因为他父母一直觉得他很有钱，他父母又，但是他又感觉他又最近很抠啊什么的，他父母对他关系都不好，但是我就跟他说了，你可以不跟你父母说，怕你父母，
对对
承
对，
受
可
不
以，
住的话，
对。
你可以跟你哥说，因为你哥跟你年纪差不多。你家里必须得有一个人了解
知
你的
道，对
钱，
对对对对。
要不然的话，你跟你父母关系就搞僵了。然后他哥是知道的，然后我呢就帮他嘛，帮他度过了他反正有2年的黑暗时期。我以为我都做这份上了，他应该回心转意了吧？哦，去，没想到，女生啊，她对你没感觉，就是没感觉。但他缓过来了，就又走了，但是还好啊，他走了之后，他还是偶尔会过来看看我啊，就什么的，就觉得我很惨嘛，他也是感觉从心理上过意不去，有时候过
可
来
以吧？
看看我，有时候星期天的话，出去拍个照啊什么的，爬个山啊。然后今年的话，今年就不怎么来看我了，感觉是我不知道他们工作忙还是他又找我。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事情吧。其实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我不是心理医生啊，但是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啊，你可以稍微听一下，也许能够解答你的疑惑。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然后就是一男一女嘛，男女朋友关系哈，然后这女的开车把人撞死了，这真实发生的，撞死了。这男的是副驾驶，这男的说我帮你顶罪嘛，然后这个男的就被判了个。反正判了几年嘛，我不知道，比如说5年好了嘛。然后这个女的就去看他嘛，刚开始的时候去看他，然后慢慢就不去看他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人都不想欠情分，人都不想欠别人情。就是你帮了你女朋友这2年，她想到的也许就不是对你的好， 啊，是
他
他
还这个
想的
人
呢，是
情。
我欠你的，这个东西我是还不过来的。那件事情最后怎么做的呢？就是我说的这个撞车的呢，这女的把那男的杀了，你就觉得哇，这是恩将仇报，并不是，因为她真的是受不了，就是内心上对别人的亏欠，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大恩如
恩
大
如大
仇
仇，
”。
啊，我
嗯，
听
对
过，
对对，
我
比
听
如
过，
说他们说我捐了眼角膜。男的给女的捐了眼角膜，然后他为什么离开了他呢？就叫大恩如大仇，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每天面对一个盲人，而这个盲人是因为你变盲的，你自己的内心是并不是一种感激之情，你就过不去这个坎的。每个人
对，
都这样，其实
其实，
你，你女朋友，我认为也是这样，你帮了她2年，然后度过了，她其实她也会愧疚来看到你，但是她没有办法面对你一辈子。因为他会总会想起这件事情来，哇，我欠你太多了，这个慢慢的就会，就是说，对他可能是一种压力嘛，所以不看你也就可以接受吧，对吧？也可以接受，对，
最近我其实还好，他不来看我，但是最近不来，今年不怎么来看我了。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毕竟他都不想跟我谈了，那也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我自己也有问题，这是什么？我一谈跟女朋友谈恋爱的话，我平时不喜欢跟别人交朋友，就是女朋友一走，这个，哇塞，就剩我一个人了，知道吗？除了同事一般像我这个年纪，同事大部分都有孩子了，他不会跟你今天约出来聊天喝酒啊什么的，导致我可能星期天啊什么的很空虚，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我有一个，在之前是在哈尔滨上学的朋友，然后他现在也在你们山东工作了。过年的时候他去请我去捏脚了，他请我捏脚之后，我感觉，哎，那个就是漂亮的年轻比我年轻一些的女生给我捏脚的时候，我操，感觉就是不对，我那个又感觉。又对女生上头了，知道吗？就是那种，
你不
跟我，
会对这种的上头吧？我靠你，
对，
好
那
吧，
个没有，那个没有，懂得那个关系的那个没有。但是他请我按了一次脚之后，捏脚的种子就埋在我心里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不是去捏脚的，我发现我不是去捏脚的，我过完年我来重庆之后，我去找了好几家捏脚，就是类似于绿色的呀、什么黄
我
棕的
能
呀，
理解，能理解，好。
我都找了好几家，我都找了好几家，我没有就是荤的绿的都没去啊、去了一个，但是什么都没干，我花了钱，然后聊了一个小时天也没干什么。我当时我可能我不是奔着去享受服务的，我奔着是去谈恋爱的一个心态去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从过完年一直找到清明节，就找了一个聊天，也只聊了一个小时，感觉没劲就回来了。然后清明节那3天的时候，然后我又看到我家就是我小区旁边有家。捏脚的，我就去了。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的前台都很漂亮，都很漂亮，都很年轻。但是我就想，哎，就捏一个吧。然后进去，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一个有点胖的一个技师嘛。我本身比较胖，我就不喜欢胖的，我就让他换一个。当时我就不想捏了，我都先走了。但是他们说换一个，我就换一个，换来一个。真漂亮，真长我的那个审美点上了。
心头肉上去了，
对对对，我操！当时我操，我就感觉我他妈又恋爱了，我操！真的感觉又恋爱了。然后，但是我捏了一会儿，但是我感觉是还是理智还是告诉自己这是不对，所以我就清明节之后就没怎么去，但是。你心里已经埋下这个种子，你没办法，你还是会偷摸去，然后又去第二次了。他们其实捏脚的店里的女生啊，她为了 他为了留住你这个客人，他会说一些，
啊，对对
说一
对，
些
人家
假
肯定是
话，
的，肯定
就会
是的，
让你
这
真，
个不用想，对，
让你觉得真的是在谈恋爱一样，真的就是在谈
嗯嗯，
恋爱一样。
对，
我就
专业
陷进去
选
了，
手，专业选手。
对，我就陷进去了。然后我就每天晚上去轮，每天就想着去。四月份每个星期都会去3、4次，
哦，那挺厉害的，
五月份也是，然后，5月初的时候，重庆那边蓝莓就好，蓝莓就熟了嘛，我还给他
啊，
买了蓝莓一筐蓝莓，我还给他，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我想他会不会其他客人也会送更贵的呀，我还觉得有点拿不出手，但是我还是给他送给他了，
啊，啊，啊。
就类似于谈恋爱吧，就是他捏你的时候，他会身体上的那种触碰啊什么的。
啊
我操，你我我我又想的比较多，脑子里又
啊
补那些画面，啊，就上头了，一直，后来还给他买了打火机，就是他们那种按摩的女生都会抽烟嘛，还给他
啊啊！
买比较，
买个 Zippo。
对，你也知道，买那种打火机，当时就最近几天。其实我理智是告诉我这是不对的，等一下，
啊。
没动格，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没事。
啊，就是啊，那个刚才我那个前女友过来了，看那个猫，就是，
哇，他在人在这里吗？
出去了，他偶尔会
啊，
过来，偶尔过来看
啊，
一下
可以。
猫啊，看猫，对，然后
啊，
我刚才上哪儿？
你刚才
对，然后。
说跟洗脚妹。
对，感觉就跟谈恋爱一样那种，
啊，
但是呢，但是后来我是怎么感觉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呢？就是我肯定是怎么让我清醒的呢？就是后来我发现
啊，
那个洗脚妹儿，她发了一个朋友圈，
嗯，
她那个朋友圈这个视频嘛，她坐在一个车里边。虽然
嗯，嗯。
他只坐在车里边那个视角哈，但是我一看那个车的他那个座椅就是那种竞技座椅，就是那个类似于跑车的那种。
嗯
对，我就想，我就我一下我就清醒了，我就觉得，啊，他可能跟我之前说的那些话都假的，而且我跟他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人是吧？
嗯嗯
啊，好难受，当时就那天晚上我就把他微信删了，然后就不去联系他了。
啊。
而且，对，当时，而且我当时最难受的一点是什么？我当时很好恨自己没钱呀，就是，但人就是很，
可以。
就很很也是那种嫉妒的心就上来了。就当时恨，可能当时第一反应是为什么坐在那个跑车里的人不是我？就是那种想法就
嗯
出来了，
嗯，啊，
而且。而且很烦，这种没法改变。我现在我能想的就是，我能想的就是，一定要脱离这种负面情绪。我可能需要，干点别的事情
嗯。
去摆脱这种注意力吧。
哎，反正怎么说呀，这种人家是一种职业嘛，对
对，
吧？人家
我
是一
们
种职业，而且他的薪水比咱们想象的高得多，可能是他干一个月就是你干一年，或者更多，非常多。尤其是他特别就是吊着谈着王总，吊着李总，是又还有挂着什么总，这你知道吗？
对，
他不可能一个的。
东哥，你刚才不是问我说那个
嗯，
想一句要说的话还是什么的，是吧？
不是，就是说，嗯，推荐就是书啊，或者推荐什么的，
书啊，我平时
对，
不怎么看书啊。就是我的一个
啊，
建议，就是，如果一个男生啊没怎么谈过恋爱，就是可以尝试去捏一下脚，就是能他那种地方是什么，会让你速成，让你从
嗯嗯，嗯。
一个那种什么都不懂的男生，可能很短的时间内你就能知道，有些套路吧，就是避免一
嗯，
些年轻人被骗。
对对对，这是可行的，我觉得。哎，你不刚才你前女友来了，你要不要就是什么时间结束，早一点结束啊？ 或者是什么，因为他肯定在外面等着你嘛，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事，他就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看看猫啊什么。
他现在走了，我是怕你有重要的
没
事情
有，就是，重要性的没有，看看你这边了。
没事，我是没事的，因为我都是整1个多小时、2个小时都是可以的，因为我是怕你人家在外面等着也不好
哦，那倒没有，因为就是我跟前女友其实已经是处于一个，哎，处于一个兄弟啊这 种
好
阶
吧。
段了，就是，哎，其实可能也是我没有，哎，这怎么说呢？每次都是跟每个女朋友都是最后分了之后也没有。关系闹得很僵吧，可能就是你说的我中
就
央空
是
调那种，
中央空调，对吧？就是还都是好朋友，对，
对，
这可能会是隐患，我是觉得，真
隐
的
患，
会是隐患，而且
你说
隐
的，
患会比较大嘛。
你确实提醒我了，就是现在空窗期还好是吧？就是万一要是，
对，
对你现在提醒我了，就是我可能。我得检查一下屋里有没有他那剩下的什么，内衣
对呀。
啊或者什么，确实这些我得检查检查。
对呀，因为你再找女朋友，然后你还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女朋友又会变成兄弟吗？
对，
你最后
但
整
是
一大
我，
堆兄弟，
就是现在感觉，这感觉，想着抱团了。对，现在，不好找了，可能是年纪大了，怎么样？自己，
哦，
而
你
且，
才34岁呀！你才34岁呀，这
而
好
且，
找着呢。
不仅是之前浪费了精力，而且，浪费了钱，就又想起我之前那个女朋友说，这么久了，你什么都没存下，我认识你之前你去干啥了？她这种话一直，
在
一直
你
在我心
脑海
里，
中响起是吧？
对，一直在我脑海里想着，所以，PTSD 了，感觉，这
嗯，
杀伤力挺大的。
可以吧？因为你怎么说呀？反正，哎，我这方面也不是什么专家，我是觉得不错。因为你有好多女朋友嘛，至少你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你跟他们关系都处得还不错。我是觉得你处得不错，可能很难再找女朋友，因为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吵架吗？我是觉得，因为女的不大可能是说啊，你有前女友，咱们一起玩，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对吧？
我感觉，对，我现在都不是这个都不是很苦恼的。我都是遇到什么事情，去我都是那种遇到事的事情了才会去想。我现在想的就是，我怎么能摆脱这种，就是像之前我找那个洗脚的那个女生一样，就是她让我掉入了一种很强的那种负面情绪。就是我现在特别想挣钱，但是其实呢，这种不是那种说我们一个月挣工资那种，他刺激的我想挣那种快钱，就是让我的心态很，我感觉让我心态很差，就对，
我能理解。
让我想搞这些事情了。我现在谈女朋友都感觉都可能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
了，
刺
让
激
我。
了，不刺激。
对，给我刺激到了，真的。当我看到那个，当我看到她一个女生，她坐了一个跑车，可以把一个漂亮的女生可以，就我能脑子里能想到哈，就是假如我开了一个跑车，我可以说我附近这么多这种洗脚的里边，可能很容易就把一个女生就能约出来，就是这，这
对，我
种。
相信。
这种刺激到我了，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又是处于一种，很，该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好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自己知道这种是不好的事情，离自己很远，但是它居然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对，我能理解，因为你看起来也是对这个 有点真感情嘛，至少你对他是有的，他可能对你没多少。
我也不知道，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真感情还是说我空窗期了，就是在找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我想的是，如果是我在想，如果是另外一个可能长我喜觉得挺好看的一个，我可能也会这样，就是自己又处于现在又处于一种很不好的一种状况下。
哎，
需
这
要
个我也我没有这方面经验哦。我知道群友
群
有
友，
一个，对，他跟人家还谈了还蛮久的恋爱，然后
那
那
也
个，
是洗脚的吗？
按摩的，
哦，那
但
可以，
是，
那可以。
对，还是哪里的？我想想啊，阳，就是云南的，云南那边的，然后，对，在云南那边。有什么结果吗？好像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但
肯定没
是，
结果，
对，没有什么
对的，
结果。
对，我想起
但
来，现
他
在，
们确实全世界，全世界，在到处玩嘛。因为他的情况跟你还不一样，他可能还有一些家庭，也他妈是
哦，
个
他那
人
个，
才。
他有
对
个，
他还有家庭，然后他也找到真爱了，觉得是找到真爱了嘛。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挣的钱还没有这个女的多。那个女的呢，还不知道，反正
给
每个
他，
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对这个女的还给他一些钱，你
那
因此
确
他
实，
没有花多少钱。结果呢，哎呀，怎么说呀？咱没有这么丰富的经验是吧？我像我的话，我不敢吧。但我也不是不敢，我可能没这么大魅力。就
我
是
去。
他的话是还蛮有魅力的。大概就是到处玩一玩呀，两个人相约去玩一玩，但是你还是得撒谎嘛，你还是要撒一些谎，因为
对。
他跟你还不一样嘛，就跟你说要去医院一样，他这个也是要撒谎。你撒谎的话，你视频突然打过来怎么办呢？还有又有个预案是不是？呀，
对，
总之呢，还是可能这样会比较刺激吧，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太评价别人，而且也管不了，你说我
就这
凭什
种，
么管人家嘛，对不对？
对，
你。而
我这种
且，
是，其实我可能就是，这种事情很郁闷嘛，但是我一个人憋着可能不太舒服。像我之前其实理智是不对的，如果我要是身边可能有，要是有一个男性朋友或者什么，他跟我多说两句，我可能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就不会去找那个洗脚的女生啊或什么，
哎，
因为
人生的
就是自己，
一个体验嘛，你也不好说。而且你是单身嘛，至少你是单身，没有关系，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我觉得这件事情，即使别说，别现在我的我比较那个什么了，即使像，其实我可以说那个女的，我们有个代号嘛，我也不是说她名字，我叫八十斤，因为她的体格就八十斤嘛，所以就抱起来可能比较轻了，就是叫八十斤。然后两个人觉得很快乐就可以了，你不好用这种。儒家、道家什么什么思想去约束他，是吧？人家就是两个人觉得又没有犯法，这又不犯法是吧？这种东西你从这样的地方就不犯法。你说你可以在道德上谴责他，但是道德就是你说的，你理性上或者是感性上，但是人基本上还是一个感性动物吧，我们很难去想好了理性再去做这件事情嘛。如果你觉得你陷进去了，那就陷进去嘛，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是吧？觉得不亏就可以。所以，我觉得还蛮美好的吧，你也不好说人家是出轨或者是什么，人家愿意，你说怎么
不
办？
是出
而
轨，
且，对不
是
对？
那
对对
洗
对，
脚的，洗脚那个人家是赚钱，其实，
对对对对对，
人家是在谋生，其实
是，对对对，是的，是的，
是我自己没有分寸，是我自己就是在我在享受，我其实自己本身就是去花钱享受服务的时候，
对对对。
自己产生了一些情绪波动，自己没有，就所
控
以。
制住，
对对对，可能就是自己的原因，其实就是自己的原因。我知道是什么，只不过是可能大部分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嘛，就觉得
对对，是的，是
没有
的，
地方排遣。
但是我们也很难说，有一个说法了。然后我是没有经历过，我是听另外一个访谈的听众，就是他找了100多个女朋友的那个听众嘛哈，他是说这个样子，你恋爱谈多了会有这样一个坏处，就是你再也没有办法爱上人了。就是你谈了100个女朋友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对哪一个都觉得 OK 啊，反正就这个样子。就是你只能再找下一个下一个人，然后你很快又会厌倦掉，就是这个循环就这样起来了。但我不知道哈，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是听听他这样讲，我觉得还，
这种，
而且他的生活也是这样做的嘛，他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他有100个女朋友，可能他就要奔向200个女朋友这样。就他很容易就，因为就这个东西是不是练多了就顺手了嘛，他就能很快的识别出这个女的能不能追上，然后他看一眼可能就觉得差不多。人家去旅游的时候，在什么停车场，人家一眼就看对眼就加微信就能泡得上，这是个能力是吧？这你就是说你要特别好的眼光才能看得到。哎，反正挺厉害的，挺厉害的我。其他的，说实在的，你这
也
种，
没，嗯，
我也，哎，我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价了，反正你也算是高手了嘛，吼，你应该
我也
能
不是
处
职，
理。
也不是高手，就我是，哎，这怎么说呢？陷到一个人生的低谷，然后自己在感觉自己在找事情，陷入了一些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哎，可能。所以，哎，所以就感觉很，哎，想聊一下，就是聊一下的话，可能就，只要自己从那种负面情绪里出来的话，就还好。因为我这个人呢，有个优点就是，自我调节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还算可以，只不过是经常会容易，啊，感情运势也不能说感情运势，就是分不清。分不清好赖，就跟我小时候不听劝吧。先跟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奶奶跟我说，那个蜜蜂它会蛰人，就算它死了也会蛰人的。但是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说我不信，我非要去摸一下，然后就被蛰了。我就是不听劝，然后只有自己被蛰了之后，其实道理吧自己也都懂，哎，但是
还是得试试，还是得
太
试
情
试，
绪化了，对对，但。
啊，
太情绪化的
哎，
一个
对，
人，
但是你要想，凡事发生的都是对你有利的，这一点就是，也许他是来让你见识到赚钱的作用，或者来拯救你某一个地方，是不是？
对，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的一个现在我能想到的好处就是，我现在每天都会去健身了，不像以前一样，回到家里就。躺着玩手机，其实玩手机没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之前看抖音啊什么的，你像抖音里面推的都是美女，都是那女生一个比一个好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那躺着嘿嘿嘿，在那笑一顿，自己越来越胖了。你只能看上后边自己也没人要了，钱也没赚到，身体又很差。我想的就是可能。要想办法赚钱，一个是想办法赚钱，一个是锻炼
身
好
体
身
要
体
好，
吧。
对，
对，先
身
锻炼，
体最重要嘛，
因为
对。
对，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健身已经有健身有快一个月了。有一次我去吃肯德基的时候，吃肯德基有个女生她盯着我看，她盯着有个小女生盯着我偷瞄我哈，我觉得是不是我可能又自作多情了？我想，哎，是不是我健身有效果了？我就。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觉得健身是好的，身体肯定是最重要的嘛。不管人家再怎么说，身体肯定是最重要的，是吧？你说
对。
钱有没有赚到？如果你钱赚到了很多，这个身体也坏了，没地方花嘛，又不是你花了，是吧？对，身体肯定是这样，而且因为你1米72，然后你那么重，我也是1米72嘛，我才140，140还不大到，所以我觉得我比你瘦很多肉。
对对对，我是要是要，我是比较是挺胖的，还是要减 肥。
对，
所以
对
确实，
对对，
他给
这
我的一个正面的一
个，嗯，
个，就是说让我可能没有像以
对呀。
前前女友走的时候，我其实挺颓的，就是一个人在家里，
啊，
躺着，每天睡的不知今天不知道能睡到几点起，然后起来吃点什么垃圾食品，也漫无目的的，不知道为了什么活哈。但是自
啊，啊，
从去了那个洗脚店之后，还是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漂亮女生自己可以去尝试追一下的，只不过是现在自己可能，
没有银子。
对，一个是银子，一个是自己的本身的硬件也要控制
嗯，
好，身材啊什么的。
对，其实从这个方面，你其实是不亏的嘛，对吧？
对，
你
是
就
不
花了
亏
那
的，
些
是。
钱，对对，不
也
亏
还
的。
好。
你至少，就是有一个，你可以说自我安慰也好，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人呐，哈，有一句话叫做不得已，就不得已。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哪一个人多么厉害哈，他最终都会陷入一个不得已的阶段，就是你可能是。受到了很多苦，像你的话，我也相信你会受到很多苦嘛。然后呢，你要接纳这些苦，然后在苦中作乐。我觉得苦中作乐很难说是自欺欺人，那些苦就在这里。你如果天天以泪洗面，和你微笑的面对它，我觉得微笑的面对它会好一点。就苦中作乐嘛，不得已，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把生活过下去嘛。比如说，你可能。人家做了个法拉利或者兰博基尼，然后呢，你开了一个，比如说本田，可能差距会有一些，但是呢，那怎么样子？你没有办法把它从法拉利上拉下来嘛，于是呢，你就想到了赚钱的力量，对不对？也许还可以啊，赚钱我觉得挺好，然后你保持自己的活力，这总归是好事嘛，我觉得是
对，
好事，是吗？你把
也
这
是。
点，而且你也没有费多少钱，你其实。你去了50次的话，能花多少钱是吧？每
没
天
多少
几
钱，
百
没
块，
多少钱。
对呀，没多少钱吧？
五十
也
次
人
还是
家
不止几百块呀，那个还是有点
啊
贵。哈哈，
啊，好吧，好吧，不
五十
管怎么
天，
样子，对，就是说你给他充卡也好，或者是什么的，人家以此谋生嘛。其实很多人他就是劝你说啊，哥，给我充个卡，我有业绩的压力，然后你就给他充了嘛，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肯定可以走出来，人家微信都拉黑了，而且你有那么多的前女友也都，比如说某一个也在黑名单里，或者这个还是你主动拉的，我觉得你总是会走出来。你说现在是有一点好的方面，就是你从第一个女朋友嫌你一点钱都不赚，是吧？至少是这样。你看第二个女朋友让你攒了一点钱。然后第一个，至少现在是让你知道了哦，你要攒一个，不能靠攒钱了是吧？攒肯
对，
定
不
是
能
攒
靠
不
转。
过
我
兰博基，
对，
对，兰博基尼肯定是
我
攒不
感觉
出来
现
的，
在，
是吧？
他让我想到就是靠那个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现在都不能说朝九晚五，就是每天工作11个小时，这种是赚不了那种，
是，我也觉
也
得
不能
是。
说对，不是说为我不是说为了非得赚那个大钱，但是我至少我得有自己的时间，不能。因为我这种工作前途，像我也是做程序员的嘛，其实工作前途挺大的，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工作前途又大，自己又不仅消耗自己时间，而且你比如说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回来都没有时间去做自己事情，就比如说打扫一下厨房，打扫一下卫生间，或者是抽时间去健一下身，就会让我整个人的状态，不仅你状态差，而且身材又不好，所以我就感觉还有很多那种很时尚的那个圈子哈，他们就对程序员这个群体就很那个，很瞧不上，就感觉是其实是高端一点的那种流水线上的工，他
哎，
们就
对对
觉得
对，这个是我
对。
相信的。你看一下嘛，你看一下那个程序员猝死之后，你肯定看过嘛，是不是？你看
我
他
看
猝
到过。
死之后，对呀，那你有什么钱嘛，对吧？
其实，而且，猝死倒算好了，我感觉就算给他100年这么活下去，还不也挺难受的。就是， 真的，我感觉有时候你程序员你猝死在岗位上倒是解脱了，你活着的话，
对。
就像一个牛，工厂里的牛一样，把你困在一个栅栏里边，一直挤你的奶。
嗯，对对对对，
所以就感觉，他让我在思考我自己可能需要，不是说我，什么这个洗脚妹怎么样？可能我在让我重新审视一下我现在的整个人的一个工作呀，或者是整个人的状态，可能需要改变一下，
对对对，
走
我觉
出这种
得
状态。
这就是他带给你来的一个好处嘛，否则的话，你可能还是。陷入在一个，是吧？至少
对，就
他给
像
你看到了一个另一个世界嘛，你就发现了，
对
哇，这个还有一个法拉利的世界啊。对，
对，对。
然后他至少让你想到了，说实在的，法拉利靠肯定都不是攒钱的，你攒
我知道，肯
咱
定不是
咋
攒
死
钱。
的，对吧？嗯，还可以啊，还可以，你要把这件事情想象成好事就行，对吧？想象的好事，然后想办法不打工。反正我是觉得打工肯定是吧？你就是程序员，你赚个2万块、3万块，你这整个法拉利还撑吗？对，整个20年。
等得起啊，开不起啊，那个。
啊，对呀，你这个一脚油好几块是吧？
没
不
必
知
要，
道，没开过。
没必要去为了一个技师，因为这个，你去你，我想你，比如你本身一个月赚3万块钱，你去买这个法拉利，就是一个很蠢的事情啊。因为一个
对对对，
技师他不会因为你有一个法拉利去，他可能第一次会因为你有个法拉利坐上你的车，但是你一个月就3万块钱，你能一个月开出去几次法拉利？而且我去那个洗脚店啊，我学到一些经验吧，里边的，他们给你按的时候就会打听你的家庭情况呀什么的。我怀疑我刚开始他对我很好，是因为他会主动联系我嘛？我怀疑是因为我前期我去的太猛了，我每天都去，他以为我很有钱。对，他以为我很有钱，我前期去的太多了，他以为我很有钱。但是我也没骗他，他会打听的时候，我就实话实说，我家里很一般。对，
但
然
他不
后他
信嘛，
就。
肯定不信嘛。
他刚开始不信，但是后来会信的，因为你有多少钱，你这个人就算他不看你的钱包里多少钱，但是你这个人的一些行为举止啊，会透露出来的，他们能看得出来的。那里边的女生可，
对对对，应该是阅人无数。
对，他能看出来的，所以还是就是现在是被这种欲望控制了。没办法，就只能赚钱了。像我有些朋友，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欲望低还是怎么，他们就直接躺了，直接躺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啥嘛，你我
对。
们嗯，我这时候我就想有点讲个故事了哈，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件事情是好的，就是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吧，但是这个庄子上讲的哈，他是讲一个两个人在放牛嘛，两个人在放牛，然后那个牛跑了，其中一个人就是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读书。另一个人说你读书就是把牛放没了。另一个人是说，我这个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赌博，在赌东西，然后把牛跑走了。其实呢，对于庄子的意思是为什么讲这个呢？他就是说，不管你是读书还是放牛，还是在那个什么，在赌博，最终呢，你把这个牛跑了，那这两个人是都是错误的。就是这放在我们这里说，你说我那哥们在躺平，你说我在奋斗。但是你就看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加班加猝死了，难道就比我在 KTV 里喝酒喝猝死了要高贵吗？我觉得不是，就是看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其实我们就是说，某些人躺平，其实我们很难是说他是一件好事或者是坏事。如果他加班， 把身体搞垮了呢？其实是不是？就
还不如
是
螃蟹。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分开说嘛，因为当然这个社会上在批判一下躺平哈，至少我们是知道官方是在批判躺平，
对
对吧？
对。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想一想的，难道我要一天打三份工，难道我就非常的高尚吗？对不对？
啊，
就是尽量的不要有这么大的分别心嘛，就是，
啊，我没有，我
对
没有，
吧？对，
我只是觉得，只是在觉得自己，哎呀，自己，不知道在想要什么。我在想，我那些朋友他躺平是不是？我在想着他躺平是不是会现在会比我快乐一些呢？我在想他，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现在不快乐。
对呀，那就可以嘛。其实我们很难想象那个什么嘛，别人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尽量还是，我每个人都是演员，你相信吗？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我们展现的，是我们尽量想展现给别人的。比如说，就是那个技师妹，她为什么坐在跑车里，发那张照片呢？也许。他为什么不发一个在本田里的，或者在电动车上的？因为那可能对他来说是他能触摸到的比较高端的地方，他会去发一个朋友圈。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你说这个技师妹她是不是真的很快乐呢？我相信她有自己的烦心事，因为你跟她交流比较多嘛，我相信她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嘛。比如说
对，
他们的花钱来的非常快，她要做美容啊，她要做整容啊，她要做什么，然后她花的也非常快。真的是非
对
常快，
你确实了解的比较多，这个事情确实他们都有这些，
对
哎，
呀、啊，是的，他
但
们就
是
做
对
医
的，
美，我靠，有时候问一下，你说赚这么多钱，他说妈做个医美又花了18万，就是那
对，
样子，
就发现他们都想去做那个近视矫正手术，但是我感觉我跟他们说是最好不要做，因为我感觉
他
很
不
多
会
医生
听
都
你
在
的，
戴眼镜，
对。
很多医生都在戴这个眼镜。你说我一个门外汉，我还能有医生懂吗？他都不做，我为什么要做？
是的，是的，但他们肯定是也不会信你的，而且他的钱来的那么容易，那么他就要很容易的花出去。就他按了那么多的脚，然后赚了那些钱，那么他这些钱就交给医美。你说医美会交给谁啊？肯定会有其他人，就是叫什么，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他们是蝉的话，那后面就有个螳螂，或者我们是蝉，他是螳螂，那么后面还有个黄雀，然后黄雀后面可能还有个弹弓，不就是我们的整个链条上？
对，我发现他们就从这个行业的女生啊，其实他们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挺不好的哈，因为我是说了嘛，我其实去他那儿之前，我找了很长时间这种场所。好的坏的我都见过啊，就是，那很多女生她虽然会把钱花在医美上面去，但是随着她年龄的逐渐增长，你医美花再多钱，她的那个身价哈，她那个价格会逐，她年龄的往上增，她会逐渐往下降，
对
不
对
会
对，
因为你做医美，你服务一次的价格就会往上升。
是的，
因为
是的。
我可能找了可能有70、80个吧，就是虽然。大部分都没去做服务啊，我大概是了解这个行情啊，就是他们也挺，感觉他们我找那个他可能年轻，可能20出头，他还处于一个事业的巅峰期，但我发现，
对，
当他一个女生从事这个行业，她到了25以上、30的时候，很多女生她可能就不会在那个店里边去捏脚了，她可能会自己出来单干。因为在去店里边点他的人就少了，然后店还会抽成。他随着年纪再往上走，就是那个价格会越来越低，而且啊，还一天都找不到几个。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这样，每个人，哎，怎么算？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可怜其他人，他们会开个服装店，或开个什么店，然后赔掉钱，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可怜人，但我们也没必要可怜他就是了，但我们也是可怜人，对不对？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呀？咱。 有些人就是他按不了脚了，他可能会去再做胎儿，做胎儿的明显就是年龄更老一些，然后再什么，哎，反正你还是看吧，这个社会，不能可怜任何人，也不要可怜自己，就是说，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大同情心了，我也不同情我自己啊，我也不觉得我苦，我也不觉得我特别的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心态慢慢这个样子了。我认为人类，人这个东西啊，跟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你做好事也不会有好报，你做坏事也不会有坏报，就是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人跟一只狗、一只鸡或者是一只什么东西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并不特殊。比如说，你很难说这个狼吃了羊，是这个狼非常坏吗？也不是啊，它可能也要把这个羊叼回去喂它的小宝宝。现在我至少不去纠结这些事情了。就是说，哎，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你看我这么好，现在没有好报。
我也没纠结，我只是
嗯，
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哈，我就感觉
对
有想
对，
象的时候，一句话就是，大部分人都活得都挺累的感觉，
啊啊，对，就是不得已嘛。就是我说，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是不得已，不得已，然后你要接受这个现实，然后再在这个现实中苦中作乐。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看他苦。他觉得我们苦了，你看他说，你看我今天按了一下，他2500到账，今天就赚了4800，或者你看他的工资条恐怖了，十几万头牌，20几万、30几万都是他们一个月，特别厉害的那种，
对，但是我发现他们会，但是给你按的时候，他们会把他这些贵重东西收起来。
对呀，人家肯定是不，他是培训过的，你知道吗？他是培训
对，
过的，他完全是培训过，而且他会把。自己说的很可怜，就是网上那个段子嘛。我有一个是吧，上学的弟弟，什么的妈，其实并没有，这都是假的。他
并没
激
有。
起你的同情心，而且他下班的时候，人家开的车就是宝马，然后你在路上碰到他，他开个宝马，可能就是，真的是，对，我们还骑个电动车呢，
我买电动
真
车
的
骑
是，
行，对，
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没必要。没必要，但是他们确实是被培训过的，而且他们的话术都是经过培训过的。
对他们里边，我去了这几次，我就发现没实话，他们其实嘴里没实话，
对，
就
是的。
自己需要这么一场戏，自己自投罗网去了，但是
对，
他们那有个好处就是，他们那有个好处就是什么？他能让你很快的认识到，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可能短时间可能会花点钱，但是我感觉从长远之前看，它能让你学到一些经验吧，那个经验确实是也是挺宝贵的。
反正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我以前啊，我在群里，你不也在群里？我不经常劝那几个人吗？我经常劝那几个人，我说啊，你就应该去洗脚店里去洗洗脚，你就长见识嘛。你不要有光幻想，你可能。你去那个什么红娘网交个2万块，你就把这2万块直接充到洗脚店，你这个学到的知识比你去什么真爱网学到的多多了，
真爱
真的
网
是
感
这
觉，
样。你整人家花交个3万，交个真爱网，真的不如充3万块到洗脚店按摩按摩，然后每次换一个聊聊，每次换一个聊聊，那么你长的知识比那个可多多了。
对，我现在确实，现在有个好处，就每天基本上都会去健身了，不会在家里窝着刷手机了。
对呀，这也是好事嘛。你看，你就从中是吧，找到了一些，而且去按了之后，有一个巨大的好处，你发现吗？你会对所有的女的都用现在的话来说叫祛魅，是不是？
对，去魅了。
对，叫祛魅。对，你在那种地方待过，按过几次之后，你就觉得，哎，对，所有的女的你都不会。至少不会那么觉得它高贵了嘛，
对，不会他，他
我
对像
对，
没有谈之前就觉得好看的女生，哇，他们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那种感觉。
对，是，你
对
去
你
了之
去
后
过，
你就觉得啊，
好
什么
像
样子，
一样。
是吧？
对，一样都是人，大家都是人。他那些，
对，
他也会经常说谎啊什么。
哎，是的，是的，就是尤其是你在大街上，你觉得哇高不可攀的那个样子，其实也没有那么高不可攀。然后你在精神上就不是阿 Q，是真的，你在精神上就觉得啊，我跟他是一样的人，这是可以了，这可以了，已经。
对，就是，如果一个男生是个舔狗的话，去按几次，有大概率会让他有所成长吧。
啊，对。
虽然不能说他不做，以后不做舔狗了，但是他可能还是要成长一
你，
下，长点见识。
他至少他知道了，哎呀，这个外面那个舔的那个，自己太下作了，是，
对，
他能看到自己。
其实我想想，我之前前段时间做的那些事啊，我就感觉，我操，感觉好那个什么呀，就是感觉很搞笑，就是感觉自己就像个演员一样，在演一个很深情的戏一样，
哎呀，可以，哎呀，反正我觉得你肯定能走出来，而且你就赚钱嘛。你如果认为这个赚钱是很好，至少你深入的思考过这个赚钱这件事情。然后呢，你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思考，那么他肯定赚不到钱。你思考过有可能赚不到，但是你至少知道了这个方式是不行的，天天就攒钱肯定是挣不到法拉利的。
对，其实也不是为了法拉利，就是就想
对对，
换一个，
我只
想
是举
换，
这个例子嘛，
我懂你意思，就是我想换一种人生，换一种玩法吧。感觉这种不是钱，就是自己
对对对，
浪费太多时间了，自己感觉白来了，感觉白活一
对，
半那种。
是啊是啊，反正我还是挺，我觉得你把所有事情当成好事就是嘛，是不是？当成
对，
好
是，
事。对，
其实
把所有事情都当成对你是有好，发生的一切都对你有好处，自己
对，其实这
你
种，
就会好很多，心态也会好。
对，其实就是找个人，就动个找你聊天就行。因为我现在那个工作内网，知道吗？上班没法摸鱼，哎呦，所以有时候不能聊天，所以在群里面都不说话，
哎，
所
可
以
以可以，
就很 emo，就是。
我能理解。你写代码也用不了 AI 呗？你在内网的话，
能用他们那个内
能
网
用是
接
吧？
了那个，
内网
对，
自己搞了一个是吧？
是接了一个
可以，
阿里的，对，
可以可以，嘿嘿嘿，
现在不用 AI 是没法，
不会写了是吧？
不会写了。
可以可以，反正我觉得你肯定能走过这个嘛，以后反正再聊就是了，你可以。我想就是几年之后再访谈你嘛，3年嘛，我基本上都是3年访谈，我想定这个，然后我希望3年之后你开上法拉利了吧？你告诉我，你发个朋友圈给我说，你看看我这边也有一个女的在做的，看我后面这个是法拉利。
可以，
对，你有什么东西要推荐吗？书你说没有是吧？没有就算了，无所谓，不一定是书啊，电影啊，随便什么都行。没有就
电影
算了，
也没什么。没什么，我看我电影的话，美剧的话，我就看那个什么《西部世界》啊，现在好像也垮了，
不
不知
行
道
了，
有，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还好，啊，
都
后
垮
面
了，
就越来越烂了，我操，
美剧都这
对，
种，就是前几季都很好，动漫的话就看那个什么《恶搞之家》这种，恶趣味比较
可以，
多，
可以可以。好，这两部，到时候我发之前我会给你再确认一下。
好的，
好嘞，
那就
好，
先这
这
样，
次我们到这里，好，再见啊，再
好，拜
见，
拜，
再见，拜拜。